匹佩尔异常兴奋，散步者对纳夫塔和塞塔布里尼自相矛盾的论战所怀的兴趣消失了。即使人们不说话，山雕的形象却依然活跃在人们的心头。接着，大家由敏希尔带头谈起即将做出的决定和即将采取的步骤。他们来到一家能有东西吃吃喝喝的小客店，尽管已不是吃东西的时间，但山雕的事他们还默默记在心里，胃口也就上来了。他们大吃痛饮。敏希尔在山庄疗养院外面时，不论在达沃斯高地或达沃斯村，不论在格拉里斯和克洛斯特的客店里，人们可以乘小火车到那边去，一遇上机会就常常如此。在他的率领下，大家享用起生活传统的赐予来，奶油咖啡和乡下面包，或者是多汁的乳酪和香喷喷的阿尔卑斯山牛油，还有烤栗子，味道真是顶呱呱的。他们喝的是维尔特林红葡萄酒，可谓开怀畅饮。皮佩尔·科恩在即席就宴的当说了许多断断续续的话，后来又要求安东·卡洛维奇·菲尔格说话。他心肠挺好，逆来顺受，对一切崇高的东西都完全无缘。不过谈起俄国套鞋的制造来，却头头是道。他说，制造时可将橡胶物质与硫磺和其他物质混合起来，制成的套鞋上光以后，再在100度以上的温度下做硬化处理。他也谈到北极的情况，因为他本人曾好几次去那边出差。他还讲起半夜日出以及北甲一年长冬的情景。这些话都是从他凸起的喉结和浓密的小胡子下面吐出来的。他说，汽船在北极巨大的冰山下和冷峻灰色的海面上显得极其微小，有时天空会放射出黄色的光圈，那就是北极光。在他安东·卡洛维奇看来，整个景物和他本人仿佛都处于一片鬼魅世界中。就菲尔格先生而言，他是这个小圈子里唯一同他们这些人中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毫不相干的人。不过谈到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倒要叙述一下我们这位没有英雄气概的主人公所做的两次简短的谈话。这是两次惊人的密谈，一次对着克拉夫基亚肖夏，另一次则对着他的旅伴。同克拉夫基亚的谈话是在客厅里进行的，时间是晚上。当时那个干扰者躺在楼上发烧，另一次则在下午，地点是在敏希尔床边。那天晚上，客厅里半明不暗，例行的晚间聚会一点也没有生气，匆匆而过。病友们有的早退到阳台间去做晚间卧疗，有的则违反疗养原则到外面去游逛、跳舞和赌博。房间里死气沉沉，只有天花板某处悬着的一盏灯还亮着，隔壁的客厅里几乎已暗淡无光。汉斯·卡斯托尔普知道肖夏太太刚才并未同他的保护人一起用正餐，此刻也没有回到二楼，而是单独待在书写间阅览室里。于是汉斯也迟迟不上楼去。他坐在客厅深处的瓷砖壁炉旁，这里比房间的别处高出一阶，并有两个木柱撑住的白色门拱同房间的其他部分隔开。汉斯坐在一把摇椅里，以前约阿西姆同马路莎做最初也是最后一次谈话时，马路莎坐的也是这把摇椅。汉斯燃起一支香烟，在这个时刻，这里是允许抽烟的。他来了，汉斯听到他的脚步声和衣服稀稀疏疏的声音。他来到汉斯的身边， 手里拿着一封信，捏住信封的一角，打起扇来。他说话了，嗓音同普里比斯拉夫的一样。看门的走了，请您给我一张邮票。今晚，他穿的是一件轻飘飘的黑丝衫，这件衣服在脖子周围开圆口，袖子很宽，袖口在手腕处扣紧。汉斯偏爱这件衣服。他戴着一串珍珠，它在昏暗的光线里闪出灰白色的光辉。汉斯抬起头来，凝视那张吉尔吉斯人的脸。汉斯重复他的话说：“邮票吗？我可没有。”“怎么？没有邮票？您这样可不好，您不想讨一个女人的欢心吗？”他翘翘嘴唇，耸耸肩膀。这使我失望。你应当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可以信赖的人。据我猜想，您的皮夹子里有一格地方藏有各种邮票，它们是按照价值的等级排列的。
没有，我干嘛会有呢？
汉斯说：“
我从来不写信，我写给谁呢？我最多偶尔写一封明信片，而他是不用贴邮票的。我该给谁写信呢？一个人也没有。我同平原里的人们一点也没有联系，这种联系早已不存在了。在我们的民谣集里有一首歌，其中有那么一句歌词：‘我已被世界遗弃，我的情况就是这样。’
哦，那么您至少给我一支烟。”被世界遗弃的人。
他一面说，一面坐到汉斯对面，靠近壁炉有一个亚麻布软垫的长椅上，架起二郎腿，同时伸出了手。
看来您身边是备烟的。
汉斯向他递上银质的香烟盒子，他懒洋洋地取了一支，连谢也不谢一声，接着拿起打火机来，打火机的火光照亮了他俯身向前的脸。
给我一支烟吧。
这一懒洋洋的语调，以及拿了烟后又不道谢，说明这个娇生惯养的女人确实十分放纵，但其中却富有人情味儿，或者显得更贴切些。他们之间的情感已经沟通，用的东西已不分彼此，不论给也好，取也好，都是理所当然的事，不必拘束。沉浸在爱河中的汉斯细细琢磨着其中滋味，接着他说：“
对，这个少不了，我香烟一直藏在身边，香烟非有不可，没有烟我怎么行呢？有人说，这可以说是一种热情。”可不是吗？我坦率地承认，我绝不是什么热情的人，不过我有热情，冷静的热情。
他把吸进去的一口烟喷了出来，说：“
听到您说您不是一个热情的人，我非常放心。不过您干嘛要这样呢？您怕是退化了。热情，这就是为了生活而生活。可是大家都知道，你们是为了经验而生活，热情这就是忘我。可是你们需要的却是怎么来充实自己。就是这样，您全然不知道什么是丑恶的利己主义，你们会有朝一日因此成为人类的敌人。”“
不久会成为人类的敌人。克洛夫基呀，你居然泛泛地做出这样的结论来。你说我们不是为了生活而生活，而是为了充实自己而生活，不知你心里是不是具体的指什么事和什么人？你们女人是不会这么凭空进行道德说教的。
哎，道德，你知道这个。
这是纳夫塔和塞塔姆布里尼的争论题目，这是一个令人大惑不解的范围。一个人是为他自己活着，还是为了生活而活着？他本人是不知道的，谁也说不真切，
说不确实。我认为其中的界限是灵活的，有利己主义的献身，也有献身的利己主义。我认为从大体上说，这和恋爱的场合相同。你对我说了一番关于道德的话，我不但没有好好留心，而是首先为了我们能坐在一起而自得其乐。我们过去只有一次面对面坐着，你回院后却一次也没有，这当然是不道德的。我可以对你说，这窄窄的袖口和你的手腕是多么相配，这薄薄的丝绸和你的玉臂又是无比相称。你的玉臂，我清楚地知道的玉臂。我要走了。走，请别走吧，我要把情势考虑一番，还有人物。至少指望一个没有热情的人能说些什么吧。哎，瞧你的，你嘲笑我，责骂我，当我，你要走了，当我。如果您想叫我理解您，那就请您谈起话来别那么残缺不全。叫你猜测我那些残缺不全的话，我不是一点好处也捞不到吗？我得说这是不公平的。如果我不知道这里并不涉及公正不公正的问题。啊，不，公正是一种冷静的热情，它与嫉妒相反。冷静的人嫉妒起来肯定叫人笑话。瞧你说的笑话，那就请你赐给我冷静吧。我再说一遍，没有这种冷静我怎么能行呢？比如说没有这个，我又怎么能苦苦等待的这么久呢？请问等谁呀？等待你呗。朋友，让我瞧瞧。您傻里傻气的硬要以你相称，我也不再生气了，对此您会厌倦的。而且归根结底，我不是一个扭扭捏捏的人，也不是一个动肝火的市民妇女。
不，因为你有病，疾病给了你自由，疾病使你……且慢，现在我忽然想起我过去从未用过的一个词儿，它使你变得有天才。
关于天才，我们还是下一次再谈吧。我的意思不是指这个，我只要求一件事儿，您别假托。您的等待，如果您等待过的话，是我造成的，是我鼓励您等待的，或者是我允许您的。您要明确地向我说，情况恰好相反。
很愿意，克劳夫基呀，确实是这样。你并没有要求我等待，我的等待完全是自愿的，我完全理解。你着重说这个是因为……
甚至在您的供状里也有冒失的成分。您好歹是一个冒失的人，天晓得为什么。不仅同我打交道时冒冒失失，别的地方也是这样。哪怕在您的赞美和低声下气的态度里也有冒失的成分。别以为我没有看到这点。其实我根本不应该跟您谈这个，因为您胆敢口口声声说等待我，我也不该谈这个。您如今还待在山上，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您早该下山工作，在工地上或者去任何地方。
现在你说的话没有天才，全是陈词滥调，克拉夫基呀。这是一种俗套，你不能用塞塔姆布里尼那样的口气说话，别的也不行。你不过是随口说说罢了，我不会当真。我不会像我可怜的表哥那样擅自下山，他正如你以前所说，由于他打算在山下服役因而死去，而他自己也清楚地知道他是会丧命的。不过他宁愿死而不愿再待在山上疗养。这是因为他是一名军人。不过我不是军人，而是文人。对我来说，如果我像他那样做去，不顾莱达曼托斯的禁令下山，直接走上工作岗位，
为实力和进步事业服务，那就无疑是开小差儿。这对疾病、对天才和我对你的爱都是最大的忘恩负义和不忠。我对你的爱既有旧疤又有新伤，同时也对不起你的玉璧，他们是我所熟悉的，即使我承认我只是在梦中，在一个天才的梦中才学会认识他们，因而你自然对他不用承担后果，也不必负什么责任，由此产生你自由的局限性。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